到你的圣堂当中来歌颂敬拜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开导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把你软弱的仆人放在你的手中，让他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中可以得着帮助。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我们把讲者、听者都交在你全能伸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从主耶稣30岁出来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一直到约翰福音12章，就是这一章，我们今天是讲到约翰福音第12章。所以到了约翰福音12章，主耶稣传道的工作已经做了3年多，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也是他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周。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从各城各乡来到耶路撒冷，是要来过逾越节。平常以色列人就有这个规矩，在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从别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预备了中枢枝来迎接主耶稣。那么中枢枝就是代表一个得胜的君王，那么为了应验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就是在撒迦利亚书所预言的，门徒们就为主耶稣找了一头驴驹，叫主耶稣牵牵合合的骑上去。那么众百姓好高兴，把衣服铺在地上，又拿中树枝铺在地上，大喊说：何善哪，贵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善哪，何善哪。主耶稣也承认这是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主耶稣所想得到的荣耀的方式跟众人所想的有一点不同。人喊着何善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是虚浮的荣耀 empty glory。 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同样的人和何善哪的人，却对主耶稣大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就是世界的真面目。今天和你万岁万岁，明天可以打倒你打倒你，在喘息之间，在片刻之间，政治的变化相当快，这就是世界。若你贪爱这个世界荣华虚荣虚浮荣耀的话，你对世界的期望太大的话，有一天世界会给你真正的失望。但是主耶稣所了解真正的荣耀，乃是正如圣经所讲的，在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所熟悉的，那边提到主耶稣为着前面的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他很勇敢的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正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3次祷告嘛，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他起初是求父神，倘若可行啊，把这苦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在主耶稣第2次、第3次祷告的时候，他的词句有一点不同了。他说：父啊，若这苦杯 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和，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这里我们也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啊，这一节是非常重要，也配合主耶稣三次的祷告。二十七节我二十七节我们大家同声再读一次，因为有三个字是出现两次的。好，大家同声读一下：我现在心里忧愁，我有三个字出现两次，什么？这时候非常重要的词句，这时候主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指着什么时候呢？求我救我脱离这时候。因为主耶稣身为人子，他有肉体，他承受的痛苦到底有限，所以他才会求父神脱离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来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刻我们在挣扎，我们在奋斗，我们要摆脱这个时候，好痛苦啊！但是如果主耶稣深一层的想啊，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嘛，何苦害怕胆怯呢？应该勇往直前才对。主耶稣的心智已经预备好了，这时候是我的任务，这时候是我的使命。我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世界上的人钉十字架，所以我要战胜那个下至罪恶掌实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勇敢地面对这时候，就是赴汤蹈火，牺牲性命，慷慨就义，也在所不惜。因为主耶稣知道这是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带着一颗雄心，一双想得着世界的手来到世界上。人有数不完的计划理想，我们拼命努力为生存而奋斗，那会有人很快的就想到牺牲去死呢？但是主耶稣却与众不同，他只有活到三十三岁。他的肉身虽然想到要脱离这个时候，他实在不容易，但是他的心灵却知啊，父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主耶稣就深深了解到十二章二十四节的话。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讲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不但要担负世人的罪而受死，感谢神，这一粒种子是有生命的种子，能够发芽，能够长大成树，结出千百倍的果子来。种子被埋在地里，好像是死了，毫无动静，要多长的时间才开始发芽成长？每一个种子都不同的。其实种子发芽成长的过程，这个是一个奥秘，是藏有神大能的奥秘。虽然人的脑子很难理解，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有一天一定会有收成的。所以主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死亡不能够拘谨他。借着复活，他经历了生命最痛之处，感谢神，他战胜了掌实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可以向死亡夸胜：死啊，你的渡口在哪里？死啊，你前世得胜的前世在哪里？感谢神，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乃是借着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带给我们有永恒活泼的盼望，包括我们在天上要有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的基业。种子埋在地里，慢慢长出芽来，这个是生命的奥秘。照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个奥秘。自然界当中有太多生命的奥秘是人不容易理解的，却是万能的神的作为。神哉，神的智慧无穷无尽。宣教的事工就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暗沉沉的地里面，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牺牲，多少的委屈，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泪水，才慢慢开始长出嫩芽来。有时候我们一看见嫩芽，我们好欢喜好兴奋，但不要太急，还是要耐心殷勤的浇水培育，使它长得茂盛，才能够结果累累。这个生命长大的过程啊，也是生命的奥秘。只有大能，神大能的作为，才能够改变人心，渐渐在一个人的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接至信主的后，他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成长，他要慢慢脱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而且要将心意改换一新，渐渐穿上新人，有神的形象，在行为上才能够表现出圣洁，有很多好的品德慢慢才出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所讲出来的，如何从旧人的行为、旧人的形象成长成为新人的形象。感谢神，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从这一节圣经也产生另外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基督教宣教的事工也是由这一句话开始向全世界扩展出去。在教会历史上看见有不少出外传福音的宣教士，甚至后来他们就牺牲了生命而殉道，他们的血成为今天宣教事工的动力。所谓宣教的心血，就是说对宣教事工所付出的心血。心很重要，心就是说我们有心智做宣教的事工，这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所负的责任。心是做宣教事工的一个基础和动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宣教的动机是为了爱神、爱人、爱人的灵魂，要引领人来归向真神。如果我们能够以爱神、爱人为出发点，我们在宣教的路上就不会觉得沉重，也会觉得我们所做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血是宣教的实践，以及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有心，自然就会有行动。行动当中，你就敢付出牺牲的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为福音的缘故流血殉道。所以流血是外在生活的表现与见证，乃是由于你的内心有爱人的灵魂，盼望人可以得救，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所以是由生命所决定、所引导的一个力量，叫你活出来。好，我们就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后面的两节，32、33节，其实哪一段就是提到这件事情。主耶稣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然，这个话就是指着主耶稣在各个他山上，他如何高高的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全世人的 罪他完成了救赎罪人的大功，福音就因此从耶路撒冷传开，一直到今天，千千万万的人被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所吸引，愿意归向基督。所以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死，这个是同时了，他是举同时，人子就只做耶稣基督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约翰第三章因为有这一句话，所以在十二章主耶稣也亲自讲出这一句话来，那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以后在三章十六节接下去，我们所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就用摩西举铜时来做例子，那么这个是在民数记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道路非常难走，又缺乏粮食水也，心中非常的烦躁，他们就埋怨摩西也埋怨神，为什么带领我们到这样荒凉干旱之地呢？神听了这个埋怨的话，就刑罚他们，就借着火蛇进入以色列百姓中间，就咬他们。那摩西也因为看见这样的情形，很快的为以色列人代求，神就指示摩西用铜制造了一条完全像河蛇的样子的铜蛇，高高的挂在木杆上，那么四周围的人如果会被蛇咬的，只要看见这个铜蛇一望就活了，一望一看见铜蛇就活了。那么这个铜蛇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在本来他是在天上有神的形象啊，却亲自降临到世上，道成肉身，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凡是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接纳这一位救主耶稣，他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永生。正如三章十六节，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如此长阔高深，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来归向基督。今天福音的工作在中国大陆虽然不是很大的自由，也不是很开放，但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相信仍然在大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虽然过去中国教会历史曾有千百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解放前据统计信主的人还不到两百万，还不到两百万。今天教会经历了种种的迫害之后，反而福音的大能感动千万的人来归主，甚至有的乡镇呢，全村都来归向神。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根据不确实、不正式的统计，现在已经有八千万到一亿跟随主耶稣的信徒了。虽然在一个大城市我们看不到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跑到乡村，有时候好多人他们因为是到家庭教会比较不敢暴露的，所以但是信主的人还是相当多的。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也可以用保罗作为例子，保罗从迫害基督徒开始，一直到后来他得着权柄要到大马士的地方去捉拿基督徒，那么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神的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悔改。那个时候他眼睛瞎了三天，使他认识到复活的主。那时候对他说话的乃是复活的主对他说话，他将自己献上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因为那个时候他神派他是远远的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他游行布道。有一次他 在游行步道的时候还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要求他过来帮忙。那马其顿是要过海过去的，本来保罗是在这一边的，他要过爱琴海过到那一边才能够到对岸。马其顿神以及该亚这两个省份，这两个省份是很大，就是今天的东欧一带传福音。他建立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他建立了哥林多，哥林多跟雅典是在亚该亚省，腓立比、撒加利亚是在马其顿省。所以保罗还从东欧跑到西欧的罗马，是不是？他还跑到罗马，而且他在罗马书里面的信，他也一直盼望有机会可以到西班牙。所以你看他的心好好大，好远的地方啊，好远的地方，从耶路撒冷传，他的步道是从安提亚，安提亚是在小亚细亚这里，耶路撒冷上面，从安提亚开始传到东欧、西欧，那么福音一直到传到美洲，到全世界，到地极，还有人相信福音的最后一棒乃是要交给华人基督徒，福音要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所以有一句很动听的诗歌，什么诗歌啊？宣教的中国，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会长出千百的子粒来。这就是教会历史可以见证出来的。好，现在我讲一下自己的见证。我自己是在61年前1954年的复活节接至信主的，1967年被安立为牧师，多少年到今天？67年，快要50年了。是神奇妙又丰盛的恩典带领师母和我一生走在传道牧会的道路上，一直到今天。我们出生在印尼，是印尼的华侨，信主献身做传道都一直在印尼，一直到23年前神才带领我们到美国华人教会牧会啊，最先头一间教会是在阿拉巴马的汉瑞横城华人基督教会牧会，以后我们才来到 RCCC 啊。今年6月底我们有机会回印尼一趟，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有额外特别的收获。东升以前我们只知道安排了3次讲道，一次在香港叶伟香弟兄、陈曼丽姊妹我们所熟悉的，他们在梅门浸信会侍奉，他们安排了一堂的讲道，以后2堂是在杰卡达、耶加达。但是哪里知道我们到了印尼之后，单单头2个礼拜我就讲了8堂道，后2个礼拜我才陪着女儿一家人，那个时候他们才来到啊印尼啊，因为我们已经约好一起度假，还一起跑到靠近巴厘的 Lombok 岛啊，那边住了几天啊，在这个海边的一个别墅啊，看海景等等，非常漂亮，跟女儿一家人在一起。那么有一间30多年前我们曾经牧会有3年时间的教会，就是在苏门答腊岛南边的一个城市，他们一听到我们回来印尼啊，耶加达马上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那么你就过来嘛，他就寄了2张，来回从耶加达到浪蓬的来回机票，其实这个是不远的一个地方了，还不到1个小时的航程，不过要过到另外要过海到比爪哇岛更大的一个苏马特拉岛南边。那么礼拜 6一早5点多我们就动身到机场，礼拜 1下午我们又回来耶加达，礼拜 天他们就安排了3堂的主日崇拜，7点、9点半、下午 6点。印尼很多华人教会都是主日崇拜有3堂，因为一堂崇拜是容纳不下崇拜的人。记得当我们在那边牧会的时候， 我短短的三年两三，我曾经为至少有十位恋人在教会为他们举行婚礼。新郎新娘都是自己教会的青年人，我们想一想啊，当时每一周的团契聚会啊，多好多美啊，因为他们彼此爱慕，彼此欣赏，彼此追求啊。哎呀，他们所穿，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这个装束，他们的容貌，他们的神情啊，哎呀，叫我们牧羊的人看见了都觉得很兴奋啊。这次回去看见他们已经有了孙子女的祖父母了，但是我们好高兴的拥抱在一起，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是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英俊，三十多年前一样的那种情景啊。我们在那边只有两天的时间，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见面，在一起团契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有想不到的收成。正如诗篇所说的，流泪撒种的必翻覆收割。感谢神，我们教会这个堂是2003年才搬到这间新教堂。我刚来的时候，那么教会正在积极的推动建新堂，那么正在物色地点，新的地点，那么就看了几处的地方，才决定买下这一块地，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建好这个堂。这个堂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负责人就是林春腾牧师，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丰盛的恩典让教会不到一年 mortgage 就还清了。当时弟兄姐妹全心全力尽所能的摆上奉献，当然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工作搬迁到其他地方。我们虽然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在神国里面的投资将存留到永恒。今天我们大家又正在聚集筹划筹建信堂，建好以后的场地啊，是比现有的场地要多两倍，你们知道吗？那是相当宽大了。现在如果我们第一堂聚会完了，第二堂之间走在那个走廊上，师母说我们好像走在 subway， 好拥挤啊。盼望建堂新堂完了以后就不会有这种的情形，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尽心尽力，多多祷告，多多摆上，多多奉献，让 carry 到 town 的市政府早日批准这个图表，早日动工，早日落成，归神所用。有一本书 1000 Miles of Miracle， 是一位到中国宣教的内地会宣教士所写的。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叛乱，不少国外的宣教师牺牲了生命，一些华人基督徒也被杀。因为义和团员他们是以前书操练身体，他们说成他们的身体是刀枪不入的，所以他们非常勇敢前冲啊，到处生乱杀害，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有一家四口的宣教士从内地要逃到上海，有另外四位华人基督徒陪伴着他们，一对夫妇两个人，还有两个比较壮年，因为他们要做挑夫，要帮忙啊挑起担子来，这个有一些日用的行李，他们不敢白天走，他们只好晚上走，有时候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有客车，他们也坐上客车，非常危险，但是他们躲躲藏藏啊，哎呀，神的保护，一路上都是看见神迹在保护着他们。到他们到上海的时候，比 预定计划还迟了两个礼拜，已经两个多月了，总算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要等船准备回国，当时师母就身怀重孕，在等船的时刻产期到了。因为路上过于辛苦奔波，身体虚弱，师母终于在难产的时候母子牺牲了。做父亲的非常悲痛难过的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多年他们所爱所侍奉的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本书 1000 miles of miracle 终于出版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先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感谢神，我们教会这将近十多年来兴起不少愿意献身付上实践代价度神学，拿 MDF 的等等的弟兄姊妹，李牧师就是其中之一位。林师母那个时候亲身到台北华神研读一年，他在实地现场里面来学习，实在很有心。马永明弟兄在今年将利用失业过清长假，他又回到他的老乡山东青岛做培训的工作，探访布道辅导传福音。他短宣行程的脚中所踏之地一定将留下美好的脚踪。我们为他祷告，也为他的财务需要支持。我们来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耶稣也是曾经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从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证实这一句话。我们感谢主，你从我们许多传道人的经历，从教会弟兄姊妹的经历，看见你是信实的神。求主赐福使用我们的教会，在三角地区这个社区里面把福音传开。我们想到我们过去从比较小的一个教堂，在比较地点不是很理想的地方的 rally 搬到今天，我们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地点啊的这个地方来聚会。但是我们看见现在聚会的人数增多，是在场地不容易，不管是礼拜五晚上，不管礼拜天，我们主日学的课室都觉得稀少。所以我们感谢主，你兴起扩建委员，让他们有这样的负担，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市政府可以尽快批准，让我们早日动工，早日落成。求主使用我们，让这粒麦子虽然在地里埋多久不知道，多少的血汗，多少的牺牲，多少的泪水，多少的委屈，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它就长出芽来，成为果树，结果累累。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